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起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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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真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这本书籍是由新自然主义出版的《解密立腺体》。我们邀请到的是李正嘉博士，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博士上一次有来过我们节目，是当时出了《疾病从大脑失衡开始》这本，对不对？
对。
暌违两年再次这个出了这个新书，那其实这本书的这个封面，一开始我看出版社看到这本书，我就跟那个出版社编辑说怎么办，这个感觉好难哦，我会不会看不懂？但是那个当时候这何乔就告诉我说不会，你绝对看得懂。所以我当时就还是跟他索取了新书，然后呢看了一下内容，发现诶确实哦，这一本书籍它其实概念跟整个使用的方式哦，就是也不是说使用方式，就是建议大家如何来这个调整自己的生活，其实它写得非常非常清楚。这本书虽然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被书名给吓到，因为不了解什么叫做立腺体。那我今天就邀请到博士来到我们现场啦，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到底什么是立腺体呢？
立腺体啊，我用最快的让大家快速了解，就是说如果你有手机，那立腺体就像手机的电池啊，所以你的手机如果电池没有电的时候，那你的手机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用的工具。
对，
那立腺体就是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电池啊，所以我们细胞所有90%以上的能量来源是从立腺体来产生的。
嗯，
啊，所以就是说，最近几年大家慢慢认知到说，其实至少80%以上的慢性病疾病是从立腺体的功能开始下降以后，那慢慢的就产生所谓的疾病。
嗯，
所以慢慢的研究的方向会慢慢的往过去，我一直认为是很多事情是因为基因啊突变啊这方面的面向思考以后，但是慢慢大家找到一个说，其实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些基因的突变
啊
或者是说这个细胞功能下降，那其实都是因为你的这个立腺体它的功能它没有办法去产生能量的时候，这时候 DNA 它就开始如果要复制的时候它就容易出错，因为你没有能量供应给它，或是说细胞它本来应该执行的功能，因为缺乏能量的供应的时候，那细胞它的退化就会很快。
就很像是这个源头，对不对？
对对对。
哦，就立腺体算是一个源头。
是。
刚才我们博士用一个非常简洁的方式跟大家来大概一个概念。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深聊立腺体，可能要开个10集，对不对？
对啦，就是看你怎么去延伸，因为它面向很多，因为它代表就是说，其实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主体。好，那生命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说，生其实三个大元素，就是说有形的一个形体，
嗯，
好，这是一个物理的一个构造。那第二个重要元素就是你要有能量供应这个生命，
是
啊。那第三个元素就是所谓的讯息的概念，就好像我们讲的意识的概念。那同样回到 以一台手机的例子来讲，啊，那你的形体，我们的人，比如说我们就像一台手机，一台 iPhone， 它有这个形状，它有特定的形状，啊，这个就是形体。但是它需要电池，啊，这就是能量的供应。但是它也要装上一些 APP， 一些软体，嗯，啊，那这些软体它也会接收特定讯息，
是。
好，那这个特定信息在过去我们会觉得说人的意识的部分大家一直会懵懵懂懂，就是说啊，这意识我们又看不到摸不到，嗯，那有没有这件事，
是。
那所以我们从手机的例子我们就会知道说，诶，我们大概是像这样的一个例子，哦，我们可以接收特定的意识的信息，嗯，那譬如说我今天我手机接收到的讯号，那旁边的人因为他的频率不同的时候，他的手机就不会接收啊，啊，所以我们每个生命都有特定可以接收的意识啊、信息的这个概念。
嗯，我看书中就第一篇的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嗯，就是科学界认为立腺体是从细菌演化而来。
对，就是说，因为在过去的话，我们发现说立腺体的 DNA 跟我们人体的 DNA 是完全是独立于人体细胞 DNA 的另外一套系统，哦，那其实以他们推论来讲，就是说其实是立腺体它是一个细菌的形式进入到我们人体的细胞里面，
嗯，
那产生了一个互利共生的一个关系，
是
因为立腺体它很去制造能量啊，但是它需要供应所谓的电子的来源，好，或者说食物的来源，
嗯，
那这时候人体的细胞或动物的细胞，它就可以去觅食，
嗯，
然后提供它食物，或者说我们可以延伸来讲，就是立腺体它需要的电子，好，所以它产生一个互利共生，而人体的细胞或者动物的细胞，因为立腺体制造的能量，我们叫 ATP， 那制造能量以后，我就提供给人体来使用。嗯，所以他们产生一个互利共生的关系。
了解。
那这一套 DNA 就是立腺体的 DNA， 一般都是跟我们妈妈一样的。好，你的立腺体的 DNA 大部分不会从爸爸这边传过来。
嗯。
好，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他要确保你在所谓的繁衍的过程中，你的 DNA 不会有变异。所以精子跟卵子结合的时候，那精子的这个 DNA 进到了立腺体的这一组 DNA 以后，它会自然会被这些酵素酶会把它毁灭掉，只剩下妈妈的 DNA 存在。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立腺体我们产生能量的效率好坏，其实是跟我们的妈妈这一边是比较有直接关系的。
哦，难怪我以前像是我就讲一个很日常的事情好了，我小时候就会很容易过敏，
嗯哼，
会有荨麻疹。后来我不知道从哪里听来说，你会过敏应该是你妈妈也会有同样的那个体质。
对，那体质的话，这个又不一定。但是我们单单就所谓的你的立腺体产生能量的效率，
是从母亲妈妈那边来。
母亲这边，如果说你觉得平常比较容易累。那有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基因是从妈妈这边传过来的。
哦，是因为我们就从妈妈肚子出来，是因为这样这么直接
关系？不是，就是说，因为爸爸跟妈妈的卵子，精子跟卵子结合以后，爸爸的 DNA 会被消灭掉，那保留下来就是妈妈的 DNA。
哦，原来是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小孩如果就是说，哦，他怎么样，就会怪我，就说妈妈你。
对啊，如果
DNA 是这样。
对啊，科学上来讲，如果说你要找另外一半，你可能要先看你的丈母娘会不会能量不足啊，啊，
那优生学的概念是这样而来的。
对，
好，这蛮有趣的。而且呢，我还有看到就是这书中有一个小单元叫做科学养生健康小教室。
嗯嗯。
不是，你提到你所在的地理位置其实也会决定你的立腺体所产生的效率。哦，
对，就是说如果你越接近赤道的话，那你折射，阳光折射透过大气层以后它会有折射，
嗯，
但如果接近赤道的地方阳光是直射，
对啊，
所以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个光谱是比较饱足，嗯，比较饱足的一个比较饱足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就是说我又发现说这个在赤道生活的人，
是
因为他有阳光的一个照射，所以他的这个立腺体产生能量效率会比较好。
哦，
那因为立腺体它除了我们刚刚讲说它主要有作用是电子传递链，那这个电子怎么来，就是说可以从食物中 的这个眼这个消化，然后进到了细胞，再进到我的粒线体，然后再经过一个所谓的柠檬酸循环以后，然后把这个食物转换成电子的模式带进去粒线体的这个电子传递链。
是，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可以从光线直接照射到粒线体，产生一个光电效应。好，那这时候呢，最重要的光线就是红光跟远红外线。好，这两个波这个波长长波长的这个光，
是
它是让我们粒线体活化的最有效，它产生电子最有效率的一个波长。
哦，
对。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提到的，这离赤道最近的，如果最简单的说法，应该就是像我们看到电视上有一些可能奥运的选手跑马拉松等等，很多都是来自很像非洲地区、南美洲地区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你会看到一例子啊，就是说越接近赤道的人，其实他吃的越甜，
吃的越甜，
他可以吃的很甜啊，因为大量的这个葡萄糖，它的细胞有办法去代谢掉。
所以像我们去国外吃到他们有一些东西甜点超级甜的，對對對對，
像你说东南亚、它接近赤道，所以那边人他可以吃很甜没有关系、因为他的光照很充足。好，那以我们台湾本身来讲，就是说即使是南部跟北部、你到南部你吃的东西就比较偏
甜
那到北部就没有那么甜。好，这个是因为你所在的地理位置衍生出来，你对糖分的耐受度就会有不一样。
好特别哦！
对，
我一直以为就是南部他们那种口味偏甜是真的是一个习惯，并不是。其实最主要的其实应该也是会从很久很久之前的原始，他如果在饮食上的调整本来就偏甜这件事情开始。
对，那我们讲另外就是说，譬如说你在高山，好了，譬如说我们原住民，他的体能会比较好。
对啊，
也是一样，就是说因为你比较在高纬度的地方，你接受的紫外线比较充足，你的光照比较直接、比较充足的时候，那你的粒线体的代谢也会比较好。
那请问博士，我们在像我们好了，我们这些上班族哦，一整天都是在室内环境，我们能够去照到阳光，应该就只有我们通勤这段时间，就早上的时候，下班也都天都晚了。
是，
但你就发现说我们日照不足。
是啊。
对，那我们在像办公室，我们还是有光源在啊，只是这些光对我们人体来讲是有产生什么样影响？
主要我们如果从所谓的生理时钟的调整的概念哦。正常我们如果说每天都是在外面晒充足的太阳之后，太阳从早上的太阳出来以后，它的光谱到太阳下山，它是一个动态的，每一秒都是在变化的。那我们的眼球接收到这个讯号以后，我就会产生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比如说早上八点我照射到阳光啊，这时候我的视网膜接收以后，它就把讯号传到我的松果体啊，这时候它就会产生说，那到底我现在是要分泌所谓的皮质醇、肾上腺素，还是所谓褪黑激素？啊，它们就像跷跷板一样。啊，这时候就是说，以这个方式来调控我的身体的所有的器官需要运作，在这个时间需要运作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当我在太阳下山以后，这时候我的这个松果体就是接收到讯号，没有光线的这个讯号以后，我松果体就会让我的身体开始分泌大量的褪黑激素，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要睡觉。好，那问题来就是说，当我们在太阳下山以后，那我们现代人就用很多蓝光，好，比如说我在室内加班，或是说我看平板手机，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身体视网膜接收到蓝光的讯号以后，就会一直觉得说现在是白天。那现在白天的时候，你的这肾上腺素就一直分泌，
对啊，
那你的褪黑激素分泌不出来，所以就会产生失眠的现象。
所以越滑手机的时候反而就越兴奋，根本也睡不着。
对，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以上班族来讲，就是说至少你在早上的阳光啊，比如说早上太阳出来的这个半个钟头，或者太阳下山前的半个钟头是蛮重要，因为这两个时段的阳光它是红外线跟红光是最饱足的时候，那另外它也给到了所谓的蓝光的一些讯号，那所以就给你了一个时间的讯号。对，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在室内的时候，那我会建议，就是书上也有建议，就是说可以透过不一样颜色的镜片，一镜的镜片来滤光， 好，比如说你在白天你用黄色的镜片、嗯、
是
滤掉大约 25% 的这个光蓝光啊，然后到了太阳下山以后，如果你还在室内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戴上橘色镜片啊，滤掉大约 80% 的这个光线，
嗯
啊，然后到了你快要睡觉前的半个钟头啊，睡前半个钟头你就戴红色的镜片、嗯，这时候滤掉 98% 的可见光。
市面上有在卖这些吗？
有，你如果找还是有
啊，
就是说透过这种方式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调节生理时钟的方式、那甚至说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你的室内照明可以可能全部是用红光、
嗯、所以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去吃到什么像安眠药啊这些类似这些这个、一定要帮助睡眠的东西，是也不一定，对不对？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单纯靠光线的调控、嗯、就可以去改变你的这个睡眠的荷尔蒙的一个平衡状态、啊、
是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像现在大卖场其实你看很多保健食品卖最好的都是什么褪黑激素啊，或者是帮助你入睡的啊等等，因为现代人真的有很严重的失眠问题，
是
对，所以其实博士也给了大家另外一种选择方法，
对
你可以藉由像是用镜片的方式，当然也不是说大家可以想说、哦、好麻烦我要戴一辈子，没有，你就是调整到你能够好好去适应像现在这样子一个睡眠状态，其实未来就不用仰赖这些东西了。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可以靠一些辅助的方式啊，譬如说既然我没有办法说避免蓝光，
对，
那我可以不可以做一些处理，
是
啊，譬如说我就加红光在我的周遭，
是
哦，或者加上镜片来滤光，
嗯，
哦，这种概念
方式，
对。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啊、哦。我们待会呢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一本新书《解密立线体》。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李正嘉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314-9121。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不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音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解密立腺体》，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李正嘉博士，也是这本书籍的作者。那其实我在看这本书，因为这是我和博士第二本书吧，对不对？
第三本
哦，第三本书，
本
对, 对，你出了三本，那是因为我访问过以前的那本，
对
不
对,
对？所以我主要就是过这两本。但我发现啊，就是博士在整个跟大家在分享这些科学的理论跟应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观念，就是博士其实你没有说要推大家去使用什么药物啊或是保健食品，你希望用最天然最自然的方式来进行这件事。但当然这些部分研究部分，其实国外他们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做研究了。
这个群体哈，在国外叫 biohacker， 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中文翻作生物骇客。
生物骇客、
啊、生物骇客好，那这个群体的人其实他们基于大部分是以立腺体的健康，促进立腺体的健康为核心，
是
来做一个充分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做一些改变啊，比如说鼓励你去晒太阳浸冰水，
嗯
啊，或是说做一些热疗接地，那或是说透过呼吸啊冥想，那这些方式其实它背后都有很多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认在里面啊，它都有一些科学根据啊。那只是说在过去我们会觉得说啊，这种目前的一定没有效哦、啊。对于我们来讲，那其实我们换另外一个面向来思考这件事，就是说其实我的祖先都是从大自然开始的，所以我们的基因的发展是在大自然环境下慢慢发展出来的，
是。
所以最适合你生存的条件就是说大自然的条件，但是在最近几年就是说最近一二十年，甚至从手机开始以后，那我们的生活条件跟我们的祖父辈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很多的疾病就跟过去来讲，过去我们觉得说小孩子得癌症是很少见的，但其实我们现在觉得说年轻人得癌症好像是很正常啊，但是你如果说仔细想，你大概30年前、20年前，这个是好像是年轻人得癌症好像很少见。
对，
那我们比较说过去跟现在到底有什么不同，就是说整个环境上我们就变对于科技的依赖越来越深，
是
啊，对于这些科技的产品，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脱离了自然的环境越来越远、嗯、啊，所以就是说其实有目的就是，其实我们会觉得说你要健康其实并不用说要花大钱，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你可以去执行的，
嗯
啊，但是执行至少你要了解说啊它背后的原理在哪里啊，那你知道原理以后，你就比较深的信仰，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是，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回归大自然。
对，
那刚才像博士你有提到一件事，就是接地。
对，
什么是接地呢？
接地的话就是譬如说我们的立腺体在作用，或者说我们立腺体最怕一件事我们的细胞其实最怕一件事就是说自由基那自由基它当然正常的代谢会产生自由基，但是就是说当我们在比较人造环境或者说我吃了一些比较有毒的东西的时候，那这时候我身体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是。
那这些自由基就是不成对的电子，所以它不成对的时候，它就会很容易去抓别人的电子，来去让它自己这个电子满足啊，让它成对啊。当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被抓电子以后，代表我的身体少一个电子，那这时候我的身体就会变成氧化啊、嗯，就是我。少了一个电子就代表我被氧化了、
嗯、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是老化的过程、
哦、
所以当我譬如说我的 DNA 如果被抢走一个电子的时候，那这时候 DNA 它就会变形，那变形的时候它就很容易产生变异，
是
啊，所以就是说我有没有办法在它抢走我自由基抢走我的电子之前，我先给它一个电子、
嗯、
啊，这个角色就是我们讲的抗氧化剂。抗氧化剂其实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这个自由基电子、嗯、让它去做一个还原。
对，
但是你去氧化了我的这个抗氧化剂、嗯、那你这些稳定以后，你就不会来氧化我的身体。
那所以自由基多是好还是不好？
自由基它有我们刚还没讲完、哦、就是说接地的话是接地是一个 最好的方式就是说，因为我直接带入电子，直接带入电子提供给自由基，所以这样就没有过多的问题啊，就是抗氧化剂它有时候也有过多的问题，所以就是说自由基它也有各种不一样的强度哦，有些自由基是人体它必须的啊，它必须是因为说当我身体有压力的时候，这时候这些自由基累积以后，它就会产生说告诉我的这个立腺体或者我细胞说，诶，你应该要老化，你应该要死亡了啊，这时候它就会重新再代谢，做一个新陈代谢。那癌症的细胞它就是没有办法去自然的死亡所以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自由基啊，它这个自由基，它有些时候就是说我如果中和太多自由基以后，它就没有这个讯号给我的癌细胞所以自由基它有强的有弱的那这时候我需要中和掉就是强的这个自由基，强度很强的，就是说它对我们身体破坏性很强那我会保留到保留下一些比较弱的一个自由基，这是我身体自代谢所产生的自由基，
是
那这个是给我细胞的讯号，就是说我应该现在要做一个加强产生能量，或是说我开始要做裂解做新陈代谢的一些讯号。
嗯，哇，这听起来有点深奥，这有点深奥。就是一开始还想说，应该就是很基本的什么自由基多或少就能够影响什么什么，没有，它其实背后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关联性存在着。哇，人体真的非常奥妙，大自然也是哦。所以在这里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到说刚才提到戒啊，还有什么洗冷水这些。
对，
像我有一位这个亲戚长辈，他是住在云林乡下，我妈。他说他从因为我妈很小的时候呢就也住云林，所以就知道这个长辈呢他的生活作息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他每天就打赤脚走来走去，
对，
然后呢洗澡也是洗冷水澡所以人家说什么没有热水对他来讲一点影响都没有，
对，
他身体非常健康，从来不用看医生。
因为我跟自己的经验，对，洗冷水澡超过14年所以就比较不容易感冒了。
真的哦？
对对对，就是抵抗力会变得比较好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执行譬如说洗冷水澡或浸冰水，像现在夏天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段让你身体开始慢慢适应然后到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说想要去洗热水，你这个动力会比较强
那我们像我们去泡温泉会有冷泉跟热泉，
对，
还是有很多人都也会说什么去泡冷泉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代谢吗？怎么讲呢？
对，就是说冷泉的概念就是身体就是用洗冷水澡的概念嘛那其实热泉冷热的一个交替其实就是让身体产生一种生理性的压力，那身体如果有比如说我们的立腺体承受压力的时候，这时候它就要产生一个求生的一个反应那这个求生反应就好像说我一间公司这时候我遇到了不景气的时候，那我公司就要做出决定我就要把一些冗员要把它拆除掉，不重要的就要先排除，所以身体也是一样它就透过这种方式来做一个代谢它就会产生说我们讲的所谓的自噬的一个反应，自己的自吞噬的噬，它就会把一些
自噬反应
一些不重要的一些废物或是说一些会刺激你身体去把这些病毒或细菌做一个吞噬，
是
那甚至就是说譬如说我们有提到说做断食，那断食它的好处就是说它的自噬反应就会去把我的大脑里面附着一些蛋白那我们讲说失智症就是一些类淀粉蛋白tau 蛋白那透过这个自噬反应去把它做一个吸收掉把它吃掉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如果你有尝试做断食的人，其实到了24小时以后你的头脑会变得很清醒，
可是一开始会很饿对不对？
这个就要配合你的饮食的这个习惯如果说你的血糖控制的很不稳的时候不稳定，那你的承受饥饿的这个比较差那你如果说你有在吃比较所谓的油脂类的，那你的这个血糖就会比较稳定，所以当你断食的时候你就耐受度就会比较强
而且在这边好像博士你有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首先你要先打破每日三餐的思维，
对对，
因为我们人不一定一定要吃三餐，
对，因为我们的祖先来讲是狩猎打猎那打猎的话他没有三餐的概念 啊，打猎就是有一餐没一餐啊，他可能要饿了好几天他来捕捉到猎物嘛。好，那吃三餐的概念是因为工挂以后
是
那因为工厂在英国它需要劳工，
对，
它需要它有能量，它白天就有办法有体力来做事的时候，所以它就定出一天三餐的概念，
要劳力嘛。
对对对，那其实就是说所以我们的人慢慢的就被这个概念所影响，就是说哎，好像我没有吃到那顿饭好像就不行。
嗯，
好，所以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年纪越大，那你的代谢能力越差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开始思考说你要想办法要限制你的热量的一个摄取。好，反而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代谢那么多的食物的时候，这时候你就要减量。那另外就是说一个断食的方式让你的身体有办法去代谢，就是说我身体多余的这些能量的储存啊，尤其是在我的脂肪的储存。对，
如果我们现在身体的状况是不适合去做断食的话，其实博士在书中有提供另外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呢，其实我觉得也说得非常非常正确。比方像是在饮食上面，我们可以避开过敏源的饮食，吃当季的食材，对不对？
是是是，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过敏源它是另外一个面向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吃到一些你的身体觉得它不是食物的食物，那你的身体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细菌，那这个细菌的话，你的身体自然会反应产生一个抗体，所以这个抗体它就是想要去杀掉你认为的这个细菌，但是是食物，所以这些细菌杀不掉，所以你的身体就一直产生抗体，那它在你的循环中，它就会攻击你的身体的各个器官，
是
啊，那这个叫我们的叫自体免疫的反应。好，所以就是你的身体被自己的抗体攻击。那所以我们看到说诶，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他有异位性皮肤炎、牛皮癣，或是说有气喘的问题，或是甚至说很多的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他也有可能，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你吃到一些食物产生的自体免疫反应，然后去影响你的身体。
了解，那所以在这部分在饮食上面，过敏源又是另外一个课题。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吃的部分呢，尽量去选择对我们人体来讲是自然的，然后加工食品尽量少吃。
对对。
那再来就是呢，这边也有提到说，如果你在吃饭之前很容易情绪不稳定，
对对，
这部分。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血糖控制。
对，就是你的血糖如果说忽高忽低的时候，那当你像我们看到小朋友当他吃了糖果以后他就很快乐，
很嗨，
但是他如果说隔了两个钟头以后他情绪就会变很差。
对对对，
因为血暴躁，对，因为那时候血糖太低，所以脾气就会变得比较不好。
而且说到小朋友或青少年脾气暴躁这件事情，博士您在书中好像也有提到说过多的影像刺激等等也是会造成原因的。
对对对，因为就是说现代的问题就是说，当我太多的譬如说打电动这件事来讲，他的大脑就获得一个立即性的反馈。我仔细看说所有的电动玩具，所有的这个 video game, 它一定是给你一个立即性的一个反馈。就是说它透过声音或是透过影像让你很有成就感。但是成就感是一直持续的刺激你大脑，所以你的大脑就一直分泌多巴胺，让你觉得很满足。那你就好像是吸毒一样的概念，让你觉得很满足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大脑就要再去寻找一样的快乐，立即性的快乐，所以慢慢的你就对它产生了依赖性。那这个依赖性就是说，多巴胺它如果说快速的一个分泌，如果突然的快速的上升，那它过一阵子如果你没有这个刺激药，它很快的就会马上降到谷底。
是，
所以你这时候你的身体缺多巴胺的时候，就好像已经有毒瘾的人，他要戒断，你如果没有给他毒品的时候，他就变得很焦虑不安，因为他很缺乏多巴胺的刺激，所以他就要再去寻求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来源。
是，
所以就透过说打电动玩具的方式，让他产生多巴胺的再次分泌。
不是，你知道现在在那个社群媒体上有很流行短影音吗？
对 对, 对，
就是想什么抖音啊等等这些，
对对对对对，
其实它的概念就是短，
是一样
很快速的，
对 对, 对, 对，
这也是影响到我们大脑，对不对？
对，让我们的大脑获得立即性的快乐 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学习在课堂上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你如果说有学习习惯的人，他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他这个多巴胺的分泌是透过一个努力的概念，然后慢慢慢慢累积上来，
是，
所以他的这个多巴胺的比较稳固，他比较不会有上上下下这个概念，但是问题就是说他的时间太长，所以对于小朋友讲，他会觉得打电动是比较快乐
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学习这件事，反正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多巴胺的层次来看，说有没有办法尽量的给小朋友成就感，尽量给他成就感，譬如说我可能就是说上一堂课，你可能你的成就感可能是到了考试，你考的全班第一名，这时候你才有这多巴胺的分泌，那可不可以说在上课的过程中，可能每两三分钟每五分钟我就给你一个反馈，让你很有成就感，就一直给你一个鼓励，这样的话就是说
促进他们学习，
对对对，他们的动机上升，这样这个动机背后就是多巴胺，多巴胺如果多它就是有动机啊，
是，
对对，
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大哥大姐们可以妈妈，然后甚至在带孙子，其实阿公阿妈最常让孙子做一件事情就是看电视，
对对对，
但是看电视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多去做一些调整，
对，
多跟孩子们互动，甚至给他们像博士说的多给他们做一些事情让他们有成就感，
对对对，
就可以远离三 C 产品，
对对，
好，这部分呢我想大家听完之后应该有多的一些想法哦。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丢脸，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能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解密立腺体》，我们邀请到是我们李正嘉博士。那这本书呢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所以大家如果去书局想要找这本书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他就可以很快帮你找到这本书。那这本书籍呢，前面都是在跟大家分享一些很就科学性的东西，然后甚至也告诉我们回归大自然的一些好处。那这些好处呢会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一早起来晒的太阳，甚至是我们吃进的食物，这些都一定会有影响。但是过去我们常看到这些资料是说告诉你这些影响是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好。博士呢都一一的为大家来做解密哦。那同时呢我也想问博士，就是在这书中后面呢您提到的则是冥想。诶，
对，
冥想不是科学有关吧？
冥想其实最近的研究，很多的研究都在研究冥想这件事。
是啊，
那冥想的话哈，冥想不是发呆啊，我大脑放空并不是冥想，
是
啊，所以就是说冥想，因为我们大脑，我们大致分上，以大脑的回路在作用的时候有三种状态，
是
一个叫做放空的模式啊，这种是这时候是大脑最没有效率，
是
啊，在放空做白日梦，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专注在我身体啊，任何一个呼吸说，或是说我眼观鼻观心的时候。这是我关注在我自己的身体，这叫警觉模式。
嗯，
而另外一个模式就是，当我是很专注在工作，或者说我在考试，我很专注的时候，这叫中央处理模式。那我们大脑就在这三种模式在随时在跳动。嗯、那我们有些人讲说，我们像一只猴子一样，它的状态是随时在跳。那今天，有训练冥想的人，他就会很快的把你在放空状态下拉回来。所以小朋友就是说他上课不专心，是因为他大脑常常在放空。
嗯，
他放空就是说他的大脑常常处在那种状态。
对，
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透过冥想的方式，譬如说观想，我看远处的一片叶子，那我一直看一直看一直关注那个叶子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很难。
嗯，
因为你有可能看一下子几秒钟以后你又
散神了，
又放空了。
对对，
那厉害的冥想者他是有办法很快速的拉回来，那这个是要训练的，就是说我如果说有办法透过这种方式，我就会尽量的可以减少放空的时间。那我会发现说一个人他其实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说他没有办法专注，
嗯，
当你放空的时候，或者说你想东想西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你的未来，你不是在当下，所以这个方式就是相对的就是训练你在当下，
嗯，
好，所以当你在当下透过冥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你的内心是比较喜悦的。
哦，
对，
是，所以不是您有开始在这个训练自己的
冥想？当然多多少少就是说，哎，因为透过这种方式，我发现说，哎，科学上确实有这个证实，
哦，
那我们就是每天我或多或少，因为冥想这件事并不需要说。一个特定的场域、
嗯、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这件事。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就是像是 Netflix 上面会有一些什么冥想节目，
对对 对, 对，
教你怎么冥想，
对，
然后它所这个出现的场景可能就是在那种很惬意的森林当中
啊，
然后瑜伽垫都在冥想，其实你是在家里客厅也可以冥想。
对啊，随时你在开车，你专注在开车这件事也是在冥想。
哦，是，就是一个专注。
对，就是一个专注。对，
是。那我们在工作当中，其实我觉得现代人适时的去冥想真的很重要，
是是是。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一整天这样忙下来，回家还要继续忙，有时候都会想说，到底有没有这个时间可以冥想？
对，
冥想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这个时间长度吗？
其实不用，其实它只是试着训练你的大脑把放空的状态抓回来，抓回我刚刚讲的警觉模式，或是说专注的模式。
是，
那你有办法做到这件事的时候，那你在你的职场，你就或是说你在学习上就会很有效率。
嗯，是。
你的大脑就不会在那边空转。
那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就是非常巨大的事变，
对，
或者是可能经历过一些创伤，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可以静下心来去做冥想呢？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可以抓回来这个能力。都有落差，有些人他很容易，如果常常在练习，很容易抓回来。但是你觉得你很难抓回来，那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就要透过这种训练，
是，
你把他想要把他抓回来的时候，这是一种训练。这时候你当你专注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你有烦恼了。
嗯，
因为你专注在这个当下的时候，你专注在要把他抓回来这件事，那你的你就会忘掉
忘记
那件事。
嗯，
对。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借由这种方式，不管是疗愈自己也好，或者是呢，在百忙的生活工作当中呢，能够有一点自己的时间跟自己对话，这非常重要。那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是，前面呢有很多很让你觉得很科学的东西，然后但是到后面说，不是你告诉大家是你还是要回归与自我对话。
是，因为我们就会延伸到信息的概念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对意识这件事，我是说以我们传统道家来讲说，三魂七魄啊，
对，
其实它都是一种信息的概念。好，那其实过去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好像虚无缥缈，但是其实我在书上有提过一个生物流这个概念哦，就是说其实国外他们已经做了一些研究，就是说他有办法去透过一个特定的一个电流模式，把细胞去创造一个透过一个这个电流的刺激，然后去创造这个生命体，有一个目的存在，它会走迷宫，好，所以就变成它打破了过去我们的进化论，就是说，那它这个意识是怎么来？它就是靠，就是说一些讯号，好，我植入一个特定的一个电流的一个模式，
是
到这些细胞以后，那它就会产生一个形体概念，好，比如说青蛙。如果截肢以后，我给它一个特定的生物电流，特定的一个讯号进来以后，它就会长出一个新的脚。所以这个是目前新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说，其实透过这个讯号，那其实就改变我的形体。
是。
那这个形体，就是说，这个讯号你也可以理解说，它是一种特定模式的一个意识。
是。
那它会去改变我们的这个外貌，
嗯，
好，所以一个人，譬如说我们从胚胎，为什么我们最后会长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受到一些所谓的讯号，然后去植入以后，那它就会让我们去导到那个外形的这个概念出来。
那我很好奇，像博士，像我们现在刚好录音这段时间是特殊月嘛，
对，
就是特殊的这个月份，磁场这件事情跟科学上的这个相关联，还有博士您对于这样的事情您是有相应的吗？
磁场啊，比如说磁场，我们刚刚讲说立线体它是电流嘛，
啊，
电子在跳跃，所以电子跳跃很快的时候它就是电流，那电流它就会产生磁场，那磁场可能会受到别的磁场的影响，
嗯，
所以对于你的细胞啊，如果说你的细胞你的膜电位比较低的状态下，你的身体就比较容易受影响，
嗯，
那在什么状态下特别容易受影响，就是说比如说癌症的细胞，或者说在胚胎的细胞，或者说在妈妈怀孕的胎儿，它如果说还在细胞在分化的时候，
嗯，
这个阶段的这个细胞特别容易受到所谓的外界的这个磁场的干扰，
哦，
因为他那时候他的膜电位比较低，啊，膜电位比较低，说他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自主的这个
去反抗或是隔离，
反抗或是说他自己的这个状态
是
去形成这个模式，他就会很容易去受到外界的这个
干扰，
你说磁场也好，或是说我们讲白一点说电磁波的影响，这时候都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当你人健康的时候，这些你的这个形体已经发展到固定的形态的时候，这些电磁波啊，或者说磁场就比较不容易去影响到这件事。
那有一些像什么命理学家就说这里磁场不好，是这是不是科学的那个吗？
因为我们人其实是可以去接收所谓的意识，那这意识的话，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本书也有讲到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身体会产生一种水分叫做结构水，那这个水其实它是一个跟平常的水不太一样，就是说它是带负电荷的状态，那是它是一个结构化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结构的状态它跟我们的外界的天线的这个所谓的气型天线长得很像，
嗯，
所以呢我们的全身都充满这种结构水在我们的全身的这个所谓的胶原蛋白上面，所以我可以透过这个外界的讯号接收以后，然后马上散布到全身，这个就是所谓的量子的讯号的量子通道的这个概念。
是，
所以就是说当我全身 当我某种讯息，譬如说某个人跟我靠近的时候，
磁场相近，
我们也会有那种直觉。
对对对。
那这时候其实就是说，哎，这个我接收到了你的这个讯息，
哦，
那我马上就贯穿到全身了。啊，所以我的这个讯息，当我在靠近你，我也会去影响很多人。
对，
所以其实我们讲到最后就是说，人跟人其实他是都或多或少都会相互影响，即使你没有跟他讲话，当你靠近这个人的时候，你也会被他影响，那他也会影响你。其实大家大
和气度，
大家都在互相影响。
啊，对，原来是这样，所以是真的是有个依据在的。
对对对，嗯，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的意念就很重要。如果说你如果说就好像说啊，我如果说平常就是比较正向的意念，当然就是说，哎，影响到的会互相接触到的人，就是磁场就会比较接近的，就是像吸引力法则的这个概念。
没错，没错。我在这里，我直接在节目上，这个先邀约我们博士赶快来我们电台来做个节目吧。我真的觉得这些观念真的非常好，因为比起呢，像可能像我身边有些长辈朋友，他们说真的也不能说是。我们现在讲难听点叫怪力乱神，
对对，
但是其实说真的是因为他们很多观念跟概念不足
是
所影响。那再说虽然现在资讯量非常的发达，不过有时候所接收到的那个你知道大数据影响，你今天相信这件事的时候，大数据会一直喂养你同样相同层面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正确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与其呢你去有时候可能喝浮水，像我前阵子看到新闻说一家人喝浮水但都中毒，
对， 对，
这事情是一样的。
是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观念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还要遇上一个对老师，甚至是可能像认识的博士，让我们博士可以让大家更多能够去了解到科学这些依据，还有像刚才我所提到的磁场，对，我们以前常听到有一些命理老师说，哦，这个磁场怎么样，其实它都是有个依据在的。
是有依据啊，只是说我们以现在的科学很难去证实这件事，然后再来就是说逻辑上来讲并不见得你说这是好磁场就是好磁场，
是是是。
有时候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就是说啊，至少你在正念的情况下，你接收到比较不好的磁场的机会就会
比较
少
一点。没错，我也相信，我也相信。有时候像你会觉得说，我怎么就是心态负面的时候，你所吸引到的事情可能都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真的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看看我们博士的书籍哦。我们这本书叫《解密力腺体》，然后是由李正嘉博士所著作，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那么我也很想问一件事，就是在书中当
对
里面有送这个两个书签吗？好像也不太是，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训练大脑的一个图卡啊，那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就是说主要就是说我们透过眼球的这个运动，其实是可以活化到我们不同的大脑回路啊，比如说透过眼球的这个往对侧的这个快速的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化到我们的前额叶
啊，
那这就是对于失智症它就很有帮助啊，或者是说我做一个斗鸡眼的这个动作。那这个就是对于现代小朋友，如果长期看手机，眼睛都不动的时候，这个眼球肌肉很容易会疲乏掉。
是。
那背后代表就是说，有可能你的中脑退化速度会变得比较快。哦，因为它的这聚焦这个动作的肌肉是在中脑去做调控的。
是。是，好，这个大家如果有购买书籍的话呢，就会看到里面呢有这个我们李正嘉博士所自己设计的一个图卡的部分，然后可以呢，它也可以就是扫描使用教学影片，你可以从这边可以了解到这怎么使用。好的，最后呢，在这里，那我们博士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自己的粉丝专页呢？
粉丝专页的话，就是各位搜寻我的李正嘉脊骨神经医学博士。那大家就可以搜寻到，是在 YouTube 上面，我有不定期会
更新
我的影片，这样子。
是，好的，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的李正嘉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解密力腺体》，谢谢博士，谢谢，
谢谢。
梦想。 заболею.
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努拉，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您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